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13号，也就是星期一，开庭对中共前中央委员蒋洁敏进行了一审。被控受贿滥权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蒋洁敏，被认为是前常委周永康的心腹，也是18大以来中央委员中落马的第一人。中共反腐运动的密集审判期间是不是因此来临了呢？这一案件的处理是否为解决周永康定下基调？他是否成为习近平政权反腐下一步的风向标？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兴莲女士，还有华盛顿节目现场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陈奎德博士，关于这个蒋洁敏这个报道，说是公开审判，但是我们看到的消息很少。官方的这个媒体只是说他对各项的指控表示承认，而且要服罪认罪等等，还有报道说他的认罪态度很好，就是说和这个法庭非常的配合。
是
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蒋洁敏对他的这个宣判择期进行，这个宣判会在什么时候进行，而且他可能获得的这种刑罚是怎么样？
我想恐怕是这个我当然不能确定，但是我想很可能是在周永康那个审判之前要对他的那个惩罚，他的宣判要去明确下来。而这个宣判这个蒋洁敏的案件很明显的是所谓的周永康审判的一个前哨战，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前面的有从薄熙来也好，然后到了后面的几位徐才厚啊，还有其他几位的官员的审判，大家都注意到了，实际上这个审判的过程本来大家是有些信心的，说所谓说有点进步，就像薄熙来比较公开的开放了，但是中共发现了这个问题，开放了以后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有些不能预期的情况，薄熙来屡入翻供，又造成很多很多的情况，后来实际上又收缩了，所以说他们现在实际上还在摸索一个这种所谓审判的模式，怎么样达到适度，而且又对中共的所谓的法治不产生有根本性的颠覆性的怀疑，所以我想他们在尝试主要着重在还是周永康的审判下做一些基本的摸索，所以蒋洁敏的那个案件是一个探索器吧，是一个风向标吧，所以说我们可以看看往下他们会怎么做。
好，那么接下来何女士，我想问你，就是刚才我们前言中所谈到的，是不是这个呢就意味着中共密集审判这个季节已经来临？我们知道蒋洁敏呢，他的这个幕后呢是周永康，而周永康呢是涉及多家这个帮派啊，就是包括像是石油帮呢、四川帮、公安帮等等，那么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接下来所有这些帮的这个被打下来的老虎也好、蚊子也好、狐狸也好，那么都开始一一的进入被审判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按日期来说呢，应该也到了，因为这个差不多就是李春城、蒋洁敏他们都是已经是快两年了，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应该说案子已经摸清楚了，哪些线索呢应该拿出来，这个案子的口径办多大，其实这次已经公布了，比如蒋洁敏呢，他的时段就是10年，就是从做这个中石油的副总经理开始，罪呢就是3样，就是受贿滥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其中呢就特别提到了，他曾接受这个周永康的请托，为别人提供方便，提供方便的内容是3项，一个呢就是设备问题，一个就是油田开采权问题，还有就是一些那个特许权的问题，这3样呢都似乎和周斌的那个3样有关，但是中间的联系到底多密切？这要开审了以后才知道。但是呢有一条，就是周永康这个所谓的反党罪，还有就是那个他搞什么政变啊，这些跟蒋洁敏应该毫无关系，因为蒋洁敏的层次没达到和这个周永康密谋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觉得主要就是落实在这个滥权还有就是这一条上面。 其他的倒不会跟这个判有太多的关系了。
嗯，陈国德先生，刚才你对这个蒋建敏的案件和周永康案件的关联，是不是对周永康的案件是一个预示预兆？那么我们看到，从罪名来讲，
嗯，
蒋建敏是受贿、滥权和巨额财产来路不明，
来路不明。
周永康是受贿、滥权，还有泄露国家机密。他们这两个案子之间会有哪些不同？
重合的地方就是前面两项嘛，就是受贿滥权，而所谓的周永康那个所谓泄露国家机密这个东西，恐怕和蒋建敏，确实我这是同意何青莲律师的意见，
是
和他没有关系。恐怕这个泄露国家机密涉及到上层的权力斗争，我想是应该是这样，用他们的术语的方式来说，所谓的政治非组分政治化的非组织行动啊，诸如此类的，都是这样一个说法。所以说这方面，我想是因为周永康在关于贪污受贿方面，恐怕最大的就是利益所在就是石油王国了，而蒋泽敏是给他主持这个摊子的人，后来又是国资委的一个最高的负责人，所以说显然是在经济财产方面、经济犯罪方面，恐怕蒋泽敏和周永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且从他这里可以打开很大的缺口。可以把周永康的关于这方面的罪行可以得到比较完整的呈现，大概就这样。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浙江的范先生，你好。
喂。
范先生，请讲。
喂。
范先生。
我知道了。我刚才在等。你说在贪腐的问题是吧？实际上我说共产党就是一个大粪坑，说句难听的话。人人就在那个大粪坑里面洗澡，所以说谁都说自己的手是干净的，你说是不是呢？
好，谢谢浙江的范先生。广东的曹先生。
哎，你好。
请讲。
我想问一下，中习近平的反腐有没有可能达到最高层级的降至民层级呢？
好，谢谢广东的曹先生。我首先想请何青莲女士做一个回应。有没有可能达到最高层？就是蒋建敏他的这个幕后，然后周永康他的幕后。
应该说江泽民呢只是案板，不会拿到桌面上来。最多的就是曾庆红，因为曾庆红的事在现在已经实际上是已经浮出水面了。3月5号，他的前秘书施之宏呢在两会期间自主念稿子。就是指责这个海外媒体对中纪委那篇关于性侵文的文章呢过度解读，是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有害职业媒体的职业伦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以后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美国的学者沈大伟发表那个崩溃论，然后接下来他又开了两次会，接受那个一次是接受。我刚才说两次会不对，接下来他才接受这个《纽约时报》的采访。明年过去，在这个从2001年到2009年，是在曾庆红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中国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开放度也高。然后呢，如果现在背离这个路线，就会有危险。所以呢，海外的媒体评论他是借着曾庆红内斗，然后他又最后呢又修改了他的观点。说是不是讲崩溃，是说会长期有问题，接近了在那个溃而不崩溃。那么然后再接下来就发生了那个财经和这个北青三家媒体呢，就是一起就是围绕这个郭文贵，也就是曾庆红的手下马建的密友三届伙伴呢的一系列那个罪行的揭露。然后接下来就是郭文贵在海外接受这个香港一家媒体《香港商报》，同时还接受了美国之音的媒体，就是讲胡淑丽，还有就是讲他和这个王岐山的关系。尽管这些话的真实性呢值得怀疑，但是郭文贵已经宣称了4月底要在纽约召开一个记者发布会，叫新闻发布会，透露他所知道的情况。所以呢，他的背后是曾庆红。那么习争斗应该说是不可避免，但是会不会把这个曾庆红背后的江泽民拉出来，这就是一个政治考量问题了。
是，陈国德博士，沈大伟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他4-5次 也有人说五六次，就直接提到了曾庆红，
是
认为曾庆红和江泽民代表的是一个开明的一个治党的路线，而且江泽民年代他最爱说的话就是闷声发大财，
是
只要能发财大家都很高兴。正因为如此，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到后来的胡锦涛年代，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腐败越来越严重，乃至于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习近平呢好像是似乎出于一种不同的理念，就是他决议要彻底铲除共产党内部的腐败。你认为目前这可以说是中共不同的路线的这种争执，将来会不会更进一步的明显化、明确化，甚至像何新莲女士刚才说的，有可能产生比较激烈的这种斗争？
我想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目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刚才说了那个骂战已经骂在海外来了，而且包括美国学者都卷入了某种派别之中，这个事情是中共历史上比较罕见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比较基本上同意，就是说习近平和曾庆红之间恐怕在某种程度上，我这是个人的揣测啊，要可能有某种摊牌，但是是不是真正的摊牌这么快和这么快就有利于习近平和王岐山他们的，那都还难说得很。因为曾庆红大家也知道他在中共党内也是非常的势力大，而且主要在于他和习近平之间有一个严重的利害冲突。大家知道习近平在某种意义上很大程度上和曾庆红在背后推他上台有关系的，他上台后来虽然有些否定，但是实际上我看那个否定不站不住脚的，基本上和曾庆红有关系。但是为什么会他们之间会产生这么大的权力斗争？我想这一点是和中共习近平的政治基础，习近平现在的政治基础大家看得很清楚，他在中共党内就是所谓的红二代，就是太子党。而曾庆红过去就一直被称为太子党中间大哥大的，就是说老大哥，他是在操控太子党的。而习近平当然处于他现在的位置，他当然不能容忍另外一个人可以成为太子党的操控者，那么对他来说显然他的权力就削弱了，或者说就
对
这一点，所以说他们之间有利害冲突。而江泽民先生相对而言他年纪已经年事非常大了，年纪高了，而且身体也不怎么好。我想习近平的策略，我估计按常识估计的话，如果你不出来干犯这个事情，不出来关于目前的习的这个反腐这些东西，不出来遏制，不出来干预，不出来这个的话，你就放你一马。但是你如果出来还想发言，还想成为过去的太上皇一样，那就要敲你一把，就像上次那个东山，他马上就把他的信息删掉一样的。我想基本上目前看的是这样，但是往下发展似乎有变数。我想变数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所以现在上面斗争这是非常激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刚刚也谈到了中共的这改革有可能从最高层开始，那么海外的一些学者包括华裔的或者是西方学者也希望中共的高层能够出现一些分裂，比如讲出现两派势力战的话，
派别上的这个竞争。
那么目前刚才我们分析了习近平和曾庆红，有没有这种可能，中共在高层是出现一些分裂，还是一派势必要把另外一派吃掉？
我想按照中共的传统和中共的政治文化来说的话，基本上它必须是一派压倒另一派就结束，而很难是成为一个你也吃不了我也吃不了，就是上层两派对峙，最后成为大家坐下来谈，然后成为一个有游戏规则的制约的这样一个两派竞争的这种局面出现的可能性，从目前看来相当小，而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传统里面也不容许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很难，就是还是可能还是像过去一样，一定是最后是一派把另一派打倒压倒以后一派掌权。
何庆莲女士也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习近平其实已经把目标谈得很清楚，要打击党内的团团伙伙和山头。那么呢，中共过去呢确实是党内有派，毛泽东也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有一条，毛泽东一定要做能够掌控两派的共主，这样呢他就能够利用两派互争互斗，在平衡中获得好处，维持他的太上皇地位。我觉得呢就是目前呢恰好不是这种格局。习近平呢应该说和曾庆红的矛盾是在这个倒戈之后产生的。习近平当了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三个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他接下来就发现，虽然他是最高领导人，但是胡锦涛时期的完全虚职格局，就是权力都分散在各大系统的领导人手里，这里呢也是共产集权的一个特点。因为共产集权的特点是最高权力都是独裁的，区别是个人独裁还是寡头独裁。个人独裁就是领导人把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像毛泽东时代一样，寡头独裁就是胡锦涛时期的九龙治水，就是各管一摊，然后呢就是每个人呢就在自己的那个系统内就是王。那么习近平然后发现自己三个最高权力到手了，两手空空，所以呢他就成立了各种小组重新集中事权。这个小组中间最关键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改革领导小组，还有那个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总共小组之多到了13个之多。还有一个，因为他出国的时候老发现呢海上冲突频起，军队不听使唤，所以他特别的成立了一个钓鱼岛紧急事务处理小组，他自任组长，就是不让这些手下的人拿着自己的，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呢任意胡为。那么经过他，然后他这一次权力斗争大家也看得到，其实呢主要是针对这个党务系统令计划，还有就是那个谁呢，就是政法口军队这三大系统来。这三大系统收拾完以后马上转向了安全系统，安全系统才是曾庆红的禁园，过去一直由他控制，那个地方别人呢是插不进的。安全系统到目前为止是三个副部长，还有北京市安全局局长，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局级官员抓了不少。在这个情况下，习近平呢是这个时候不是怎么为了红二代的利益，其实我认为他是为了个人集权的需要，因为他只有不受控制才能推进他自己的一些政治理念和想法，才能够不做胡锦涛那样的虚君，就是有名无实的总书记。我觉得呢他在这方面应该说目前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了。最硬的骨头现在就剩下曾庆红这一块，但是我对曾庆红呢估计没有那么乐观。因为打到他这里来的时候把马建端了以后，应该说呢曾庆红有很多证据还有好多东西已经被掌握了，而且从他最后打出郭文贵这张牌，郭文贵这种下三滥的打法，我就知道他手里其实没有那种防止自己被清朝之祸的那个好牌了。所以呢我们就等着看吧。我觉得曾庆红的失败呢可能是已经可以预测的，只不过他最后呢是用什么方式卸磨，要不会不会像曾永康这么悲惨，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申诉范围很大的题目。
好，那么陈博士，刚才何先烈女士用了很多这个笔墨来讲习曾是曾那么你也谈到这个太子党之内他的这个现在目前来看是他们利益不一致，我想问您，就是说太子党内本身这个利益不一致究竟是这个在所难免的，是必然的呢，还是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只是一个偶然的现象？那么您刚才也谈到，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党史他决定了就必须是一派压倒另外一派，但现在情况如果是说这个一派没有办法压倒另一派呢，会出现什么样情况？
我想他就是一派没有，我基本上他就很难在中共这个体制内，就是这个这样的游戏规则下平衡起来，就坐下来谈。因为像习，他现在这个趋势就是，如果他不压到那个曾庆红这边的话，恐怕他自己就要被另外一边，包括整个官僚系统，因为某种意义上，曾庆红代表了得到好处的、得到贪腐大利益的，这样这十几二十多年来的很多官僚的一些利益。所以说他这个就是所谓的，用老毛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中共党内是不是能出现一个平衡的局面，我表示是非常怀疑。所以说往下我也同意，就是说曾恐怕是习的现在的一个重点， 但是他是不是能够真正的顺利的达到这个目前，目前看来当然是喜占上风，但是往下是不是最后能够完全如愿以偿，中间会不会发生很多其他的变数，我们不知道，要等着瞧吧。我
好的，我们还有两位听众观众等在线上，河北的郭先生您好。
你好包神，
您好。
这个那我刚说一下，就是这个官员不作为啊，实际上这是一个表现是吧，你这个官员的其实腐败官员的体验小事，这个李克强的人家给你们出点出一点这个可以一类东西，实际上把他们都换掉，对不对？实际上就是机关上人三把火，一定要换新人。
嗯，好的，好，谢谢河北郭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这个习近平他要继续深化改革，继续挖那个像江泽民的后台的，他不挖的话他的那个反弹很大，对他的那个政权是很大的威胁，所以他必须要坚持反思下去。
嗯，
我敢说那个就是那个周永康他们那一代啊，反共，我觉得他们是搞真民主的，就因为习近平他想搞专政，他要把他们摁下去，不按下去的话，他的专制就他的共产党就要垮台。
是，
如果说你看习近平一上台之后，你看呢，像东莞那个色情行业全部被他打压下去，东莞经济一片萧条。如果说是周永康他们胜利了的话，那个东莞肯定那个生意那个经济很繁荣的。
嗯嗯，好，谢谢谢谢。何女士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李克强这次在东北说了狠话，说是要动刀子出重拳，然后要秋后算总账，你认为他是不是能够如愿以偿？
其实关键是应该在法律上建立这个问责制。中国目前呢只有行政问责，而且这个行政问责呢是体系统内部问责，就同体问责，没有一体问责。所谓一体问责呢，就是人大、政协、媒体实际上也是受党的控制。所以我觉得呢，这种问责制呢，应该学习西方建立一种一体问责制度，那么呢，就可能才能达到李克强讲的那个效果。
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何庆莲女士和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您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就是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再闯白宫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